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圆规，为所行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捐赠。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圆规，为所行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捐赠。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圆规，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捐赠。稍安住在皈依和发菩提心上面。这边有时候一再重复的一些事，你哪怕任何句子，就像老奶奶或者父母亲可能有些唠叨的时候，就年轻的人，你都觉得有点闲的，有点烦一样的，这种。但是应该佛法上面，就是也许不会烦，但是也会习以为常，变得好像就没有感觉一样，就发菩提心，也就好像变成一个大家这么一个。习惯性的一念过去了，那一诵就过去了，这么一个。但是其实，再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每次都要在前面念三遍。所以说以前这不是讲皈依是这种有很多区分外道和内道的方式吧。其实其中一个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皈依，这种入佛门也好，我们或者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觉悟和迷乱当中继续沉沦的这种的差别，就来自于心的这种发心的这个就是心的投射的方向。因为我们学佛是可以学佛，也可以容易买到很多种的这种大乘的、小乘的经典论点这些，请到这些。但是如果心不相应的话，哪怕是你手里面的是最上乘的这些法药，但是心甚至是非常世俗的这个层次的要求以外，没有任何要求的人的话，其实就是法殊胜，也是相续不生、不殊胜的缘故呢，就不相应。所以说，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法呢，是菩提心的教法。大乘的菩提心，皈依的时候也有，就是小乘的皈依，就是人天乘的世间的皈依，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大乘的，成就佛果的这种皈依，就看你有没有发菩提心，有没有求解脱，还是只是求人天福报的这个差别。所以皈依和发心呢，就是。有决定性的这种，虽然知识上面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其实它决定了心的投射性质的这个方向，所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仅是在念诵修行或者讲课的时候修皈依发心，其实事实应该处在皈依和发心的这种状态。外皈依三根本，三宝，内皈依三根本，密皈依三身。这样讲的话，就是从声缘觉嗔，就我说分别解脱的这个角度，大乘菩萨道的角度，密乘的这种自行清净。以及就是，本体空性自性现象大悲咒品，这些都涵盖在这些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就跟就是制服自己的，降服自己的贪，你身体投射的这种贪，这些有关系。其实这个挑战很大，没有一定的这种控制的智慧，或者是有这种利他的心而就是为主的，所以自利呢，就是我执、自我中心的这种情绪呢， 就是得到调伏，或者是因为看到轮回的过患，就是五蕴的这种缺失或者流露的这个层次，所以说可以产生这种出离的心，这些就是三主要道里面讲到的出离心、菩提心和空证的智慧，所以这些没有的话，其实很难制服贪心，对由贪而衍生这种嗔贪嗔是正好是两个对立的，或者是相互牵引的这种，所以它的根源于愚痴或者是不知不明无明。所以这个呢讲的话很快，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大家都容易明白。但是真的要去结合自身的这种经验，个人的这种状况，要去试图去超越，这样子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讲呢，因个人的这种程度不同而有所挑战。或许有一些比较容易，或许但是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修行如果是摆在书上的，那这样子就是明白一下，那其实是一个层次。所以这个就是闻所生慧的层次。然后再进一步结合自身的这种经验去体会，去反复的推敲推断，以及就是回忆过去，而且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在一种思维的这个阶段，然后有机会在实践当下去实践，或者是未来有机会不忘，就是能够提起正念，然后去实践的话，修所生慧，那么也能够提升。但是一直在修的话呢，就也可以就是有过去的这种修所生慧产生，所以这几个点呢，就是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念一下偈颂。乐长生贪故，莫逆扭机嗔。不执乐意物，绝为真妙才。所以贪图安乐，会增长对身体的这种贪执心。所以意思是说，不要给身体放纵。如果不能调伏贪欲的这个层次，不能转化，不能够就是见这种本性而超越，这些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给他有时间、空间、机会对进的，这样子来就是减少这种习气的积累。所以说，如果我们渐渐其实就是如此。什么样的习惯，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惯，都是积习而成的，就是熟能生巧一样，包括修行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从来就是不偷东西，比如说，但是就是这个也可以培养出来，就是你跟他说，偷东西可能是其实不是那么坏的事情，就是偷东西，怎么讲呢？有种种的这种人都喜欢冒险刺激啊，犯法呀，或者是就是越不让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有这种的习气，这个可以培养出来。然后这样子呢，就是逐渐的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情绪。以前有一些小偷之间还就是比较身手好不好啊，或者是他们也之间也有等级啊，就是也想就是设立这种等级一样，身手好的，然后就小偷啊、丐帮啊这种的，就是分配的时候，他们也炫耀，或者是也就是羡慕这些偷技比较好的人。所以杀人放火，这或者是做好事，或者是某一种娱乐，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这种的积习而成。然后如果有一个社会的这种标签，而且集体的认可，或者是嘉奖，或者惩处，这些 社会行为引入以后呢，那自然而然就是会认同这些观念和价值。所以过去在一些特定的这种极端的例子里面，就是作恶反而被认为是英雄啊，被就是认可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做的这些都是英雄的事迹这种。所以说那最好的这种呢是什么，记住这里面呢，如果我们要避免这种对贪的执着呢，就是不贪任何世俗的乐衣物，这种的处理心，就是如果你喜欢闹事的话，去寂静的地方，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很粗重的这种味道，那你就是贵的就是弄得很淡，或者是不要吃那么多，也许过午不食呀，之类的。所以你很喜欢打扮啊，很喜欢各种各样的口红啊，或者是这些呢，那就像穿白纳衣啊、削发呀，就没有这个突然种种的这种。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如果我们从满足物质的这种的想法去做的话，就这种不安全感是非常大的。就是人的贪欲没有底线，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底线，所以越有自我，越有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的时候呢，就会永远有比较的对劲，永远有这种不满足的这种的可比较。所以以前有些人就是很富裕的情况下买飞机买船，然后那一般的人想，哦，你已经有船了，飞机的应该很好了，但是他们又比较这个更大的船更大的飞机，所以就是有一点像作茧自缚一样，最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打理，所有的这些那都变成说他没有简单的那种享受的简单的那个种出离的安乐和自在，这些都没有了，就是身心被各种各样的欲念所牢牢的禁锢，所束缚，所这种欲念的枷锁呢，就变成一个牺牲个人的自由，或者是说短暂里面可能感觉好一点，但是整个回头看的时候，一个人生结束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看的时候，其实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化为乌有一样。所以从这些当中来讲，就是在喂养自我，喂养种种不安全感，各种竞争的心。所以像我们可能要快一点，不然可能时间不够。可怖不见身，不动他，待他迁，或化忠臣会，何故执为我。所以我们知道身体的各种需要，但是身体的最终的来讲，就是说他变成死亡的时候，就是或活着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因为身体的这种怎么讲呢，执着身体而不知道如何去照顾身体，而做很多愚蠢的事情呢，或者是导致有些人审美啊这些观念都出现很多的差错，就是到处切割或者是种种的所以变得一般。有些人就像抹口红一样，他觉得可能很好看，抹得很大，但是别人其他人看的时候觉得有点吓人，就化妆化的眼睛啊这些，可能镜子里面看和人眼看还是有不一样的，就像你拍一个照片或者是录一段视像看和真实的眼睛看是很有差别的，但是你也许自己只能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所以就是就画很多，所以总的来说，就身体的这种归宿呢，就是就是化为灰烬。所以说而且身体它需要这个心识来牵引移动，自己甚至做一个简单的移动，如果离开心的话就没办法做到。所以这么一个，然后身体本身从我们之前讲到这种36种不净物这样讲到的话，那就是为什么要执着这么一个躯壳的这个部分。无论生与死，修身何所为，其意没等物怎不出我们。因为身体而产生的各种 就是因为把身体当做我嘛，所以有些时候不满意而就是灰心、失望、丧气，谴责自己、嗔恨自己，这种事情也会有。也另一方面呢，又会因为身体的原因呢，不论怎么样，又会产生虚妄的这种执着以及盲目的自信，因为身体的种种这些原因呢，或许有一些相对的优势而产生很多的慢性。傲慢的心，或者长得高一点，或者是瘦一点，或者是年轻一点，或者是因为这个躯壳来源于某一个父母赋予的父母，或者是有官位，所以种种的这些时候呢，就有身份在谁的某一个眼睛鼻子像谁母亲或者父亲，有种种的这些也会产生某一种的执着，一些这些，所以。这样子呢，无论就是，生或者是死，所以这个机器就像身体像一个机器一样，所以对他而言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离开心而身体本身不会思维，它就是一个机器嘛。但是它能够基于这个身心的运作而就是工作。所以身体一方面是重要，因为它也是心的，就是在意的这种依所；但另一方面也不重要，因为迟早这个身体再养护再怎么样，它都会离开。所以说离开的时候呢，就是和活着的时候这些，它本质没有变，它也是徒水火风，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外在的物质的这些结构一样，所以。像来源于土地，回归于土地一样，所以说，我们有和如此，就是因此而执着，产生各种的傲慢或者是自卑这些种种的心。奉承此身故，无以及诸苦，于此四数身，何劳贪与嗔？所以我们，就是去侍奉这个身体，很辛勤的去侍奉这个身体，当然同时呢，很多的这种烦恼苦恼也会集结于我们自己的心，身体有身体随着年龄增长的各种的烦恼，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包括病痛啊，所以这些状况好像就是说，再怎么照顾我们也会衰老啊，所以因为身体的纠结而产生，比如说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产业，包括像保健包括从头到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辅助一些器械这种种的这些，当然有些是很有必要，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过分的重视，像我们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有些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因为过分挚爱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稍稍有人对，就是本身如果踩你一脚，你不是说并不能承受这一个踩的过程，但是因为对身体很执着的话，就会非常愤怒，甚至攻击打人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们是如此的捍卫和呵护这个身体，但是同时呢，我们并不知道说，因此带来的痛苦就是这个代价也很大。所以说，这个身体呢，色身呢，就像这树木一样，它并不是有对你就是有很完整的这种认知，它是有什么样的心思住在里面，所以。类似于就是树的话，无情无义，不知报恩一样。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虽然照顾和不照顾是有差别，但是因此啊，如果过分的就是执着，过分的这种眷恋，是死的时候都有时候就是还会以某一种冥界魂魄漂泊的这种方式来，就是回到这种墓地啊，回到自己生前拥有的一些衣物啊。用具啊，这些上面，这样子呢，就是如果别人拿走或者分享， 你用过东西，或者所谓你属于你的身体，躺过的床，坐过的椅子，用到的东西，钱财，这样的时候还会称神称寒心。如果进来如果迷失比较大的话，还会就是类似于人世间有闹鬼啊这种现象，所以达到就是这样子。始终还有一种就是属于自我的这种的心。所以细心及爱护过去咎受时，生计无贪嗔，何苦爱此生。所以如果细心的保护，或者是说就是把它丢弃给这种秃鹫啊，就是过去有这种野兽啊，这些就在石头林里面吃的寒林当中。所以所以这时候，当然活着的时候会有感受，有差别，哪怕是拔一个毛都有很强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说的就是很细心的爱护，和这个是人的就是自身心识的这种作为间接而定的一种现象。就从身体本身来讲的话，它没有离开心识，没有能力产生这种贪嗔。所以这是为什么前面讲到像树一样，像这个贪这个煤一样这样讲。所以既然是如此，我们很精细的爱护，有时候就是反而会，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会害了这个身体。有时候就是吃很多药，人怕身体不好，结果是药夺走了这健康，还是就是病菌就病疾病夺走了健康，有时候都不好说。所以医疗事故啊，或者是这种误用这些药物，生活方式这样机器照顾，反而人变得非常的脆弱，这些都有。反而是一些不干不净吃个没病养，或者经常劳作身体受苦的人，反而有一些人就是身体还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恒定的一个现象，但是就有时候各种现象我们都能够看到。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如此极其爱护这些就是何苦爱此生。然后何悔淫身嗔，这段世间八法就是引入到身体上面的关系，有得有失，就是之前讲到的这些内容，就是希望得到，不希望失去，有爱护的心，然后怎么去看待净和不净的这个差别，然后生死的这个当中呢，有没有就是引起这种对身体而产生的傲慢、满足、知足、种种的心，然后无条件的奉献的这种的心。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何悔隐身嗔，何暂令身起，身既无所知，殷勤何所为。所以身体当然就我们讲到的，主要是心身性分开的这个角度讲的这些部分。所以说如果你一个睡觉的人旁边有人不喜欢你的话，其实睡觉的人没有反应或者有些人说无聊的话，但是也许你听不到，你就是在睡觉，但是就在你旁边，就是诽谤的话没有引起就是身体的反应，身体还是在那边，但是心识就是休息了以后身体没有反应，或者语言听不懂，有人骂你但是你听不懂，其实也许有些人看到骂的这个形象而就生气，但是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也许不会那么生气。因为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你听得懂的话，哪怕是很细微的一个讽刺或者是怎么样，都觉得非常怒火中烧。所以可以想到，这个就是一个主要是八法主要是安立在心上面，而不是身体上面。所以这样，既然这样子的话，就是诽谤不能引起的身体的嗔恨，赞誉不能引起身体的这种喜悦，身体对于赞悔这些没有什么感觉，无从知晓，那我们何必有如此就是在乎这些，而执着这个身体为我，而且随着身体而产生各种的感情，各种的这种情绪。 尤其是那种就是保护身体的这种心，或者置身地于我的心而产生各种情绪这些方面，有时候有何必要？就是你如果从两个角度有所观察的话，还是有它的点，这种意思。若人惜我身，则彼为我有。众皆爱己身，何不爱众生？所以如果是说我爱护自己的身体，虽然身体没办法知道就是这种别人对身体好不好的这些，但是说我照顾这个身体呢，保护好是别人喜欢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现在世界当中的好多人就是自然而然会这样想，就是我们都会多少肯定就是世俗的人，如果你想穿或者是先希望你脸上没有脏的东西啊，或者是头发整理好啊，也很多时候也是社会的一个习惯，也是对别人的尊重种种的，但是同时可能也有一种就是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受伤衰老或者是生病这些，然后即使自己和别人减少这种麻烦，如果很健康很这样子，那可能大家都比较愉悦欢喜，乃至于就是出现这种怎么讲，就是别人喜欢这种的身体这种方面的一种心思，甚至有些人就自己装饰的衣服身上的这些装饰，这些都希望别人喜欢，所以他会戴，如果别人没有人看或许也不会戴，所以这样讲，所以进而就是大家有一种美好的人生，然后成为好朋友这一类。所以这些时候呢，就讲到说，如果是为了别人喜欢而成为朋友这一类的话，那我们人人都几乎都很喜爱自身，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成全别人的这种心愿去爱他们，那我们能不能这样去做到呢？为何不这样呢？就是所以说故因离贪执，为众舍己身。此身虽堕患，善用如宝法。所以如果能够从所有的执着当中，就是这种束缚当中解脱自由，所以我们就是发愿说，我将会就用这个身体能够利益这种众生，为众生谋福祉，使用这个身体短暂的生命。那他也不是说如此这种不敬不堪，然后好像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一个东西一样，其实也不是。这个身体呢能够用来就是帮助自己在得人生，知遇佛法，然后能够利益众生，成就正觉，而且乃至于就是寄身成佛，所以这样子呢，如果你是中庸漂泊的一个意识的话，估计就是我们听一堂课的这个时间都不可能定下来。我们只要有身体定在一个地方，眼睛定在这个文字上面，或者是耳朵专注在声音上面，这样子我们能够定得住。哪怕是我们的神留神了，耳朵稍稍又听不到了，就坐在那边，但是因为身体在这里面呢，它就是始终就会回归到这个点上面意识。如果我们漂泊中也没有身体的话，那就是想回到原来的点都不太可能。所以漂泊的意识，所以说虽然身体会衍生众多的这些过患，但是我们可以以此把它当作宝船渡越这种苦海，这样子就是有必要。如果有时候如果这些听了或者怎么样，及时给我打电话，有时候看不到，就是听的这些。然后下一个里面呢，就是于行足堪厌，尽当随圣贤，一教不方一， 那你退婚与免，所以说，如果过去做的不太好，或者是过去浪费了一些时间，在成长的，也许不是浪费，就是意思说，也许做了一些觉得在这个阶段人生当中，就只有这些选择，或者这是大家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尽量在这里面做好。这样的一种的过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那现在呢，就是也不要就是非常的谴责过去，然后就是不转变未来，就是过去是什么样，已经结束了，就不可能再回头活在过去。但是现在即刻的这个当中呢，能够分析过去，说过去的哪一些是回过头来看没有太多意义。那我就不再做这些事情，还有过去那也可能有意义，你觉得就很欣慰的一些做法，那这样子那这些上面，就是可以去做，尤其是可能为了来生，为了众生，为了解脱，就是这些方面，从智慧和慈悲上面不断的修持，不断持续的这种修行提升。那这样子的话，肯定不会，就是失望，或者是不会就是遗憾，所以说，如果经常打闹啊，经常就是使坏心念啊，做小动作或者这些，肯定不会做的。但是如果有这些现象，乃至于不是这一生，也许过去世，或者是对于针对个别的人，非常的有憎恨，没有慈悲心，然后又很瞧不起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些生命，那这样子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过失，所以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的这些行为呢，就是不，也许不符合这种人伦，或者也许不符合某一种的这些智慧的道路，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要观察说。到底是一种利他的心呢，还是一个自私的心？如果是一种利他的心的话，有这种善巧方便，和这种心的初衷动机在哪里？所以，因为佛法当中的这些善恶利己与不是他的心体和作为，而是根本上面就是这种作为背后的动机来决定。所以，主要是观察这种动机。所以，哪些呢促使了这种？现在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后应该放弃，尤其可能就是这里面讲到的，主要是处理性的修法极其重要所以说这些悲智的道路要走的时候，也许次第的修行的时候，处理性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够高谈阔论。但是如果有境界，那也不算高谈阔论；但是没有境界的话，那还是比较实实在在，比较老实的这种方式去修行比较好。所以说，要智者，追随贤者智者的足迹，就是当今随圣贤，一教不放逸。这里面呢，就有各种正智与正念的修行。正知的部分，就是觉知到自己过去、现在、当下的这种真实状况，就是我在干什么，我在前往，就是持续在做什么，未来会做什么，过去做过什么这种方向上面有所观察。然后不放逸，就是说不会说看了一下，然后就无所谓，继续放任自流自任放，就是放逸，而是就是包括像。这种昏沉和调举，这些做法呢，就是要遣除这些做法，所以就是一般正念的时候讲到的是，就是心不散乱，然后同时呢，就是如记得见解和修道本身，所以就是正念的意思。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正知的意思，所以也有正知和正念来。就是遣除昏沉和调举，调举的时候就是理解正在调举昏沉的时候正在理解昏沉正知，然后 用调整，如果昏沉的时候，就是以这种静心的方式让心变得清醒；散乱的时候，让心变得稳定。把握这个度，也靠正念的这种力量。然后，如佛大悲子安然说：“当行，若不恒勤修，何日出得出苦？”所以，就像追随佛陀的这种弟子、菩萨这些呢，就是他们的慈悲心、大悲心。所以，我们也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就是修习安忍。在修行佛法的道路上面，如果有一些就是劳顿，有一些这种修行的快慢带来的一些，就是。进步的或许太慢，有些人容易失望嘛，就是或者是希望就是快速的成就，而没有就是出现这些快速体验上面的这些征兆的时候，容易有这些不能这样想，而要眼睛眼光要放长远，以及要就是方法上面以及动机上面种种的上面去好好去看它，不仅仅是个劳作。如果劳作的话，不管你有什么样动机，我教你怎么样去画画，怎么样去修补，怎么样去就是建筑施工一样，你只要就是计算好了去做就好了。但是修行的话，那就不一样。做的这个行为对境，其实本体上面就是都依赖就是。这个修行者本人，所以说，体验上面的主要是这些上面的一种改变的话，需要有这个持续的这种修行。如果持之以恒的去修行，就能够就是获得成就解脱。如果不能持之以恒的修行的话，那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兴趣热度，然后又投于其他的不同的兴趣，或者是就是一直在换方法，而没有就是努力的好好去用功，这些可能性都有。所以未除诸障故，回心必邪途，并于正所缘恒常修三昧。就是说总体而言的话，为了就是除却成就正觉道路上面的各种的障碍呢，我们要就是转化，回转过来以后，彻底的就是转变这种错误的这种见解，错误的行为。见修行这些上面，如果发生有一些是错误的，以前我记得有些人呢，就也有这种事情，就是说哪里有快节奏，甚至自动化一样，就是尽量避免要付出的任何实际的修行。如果别人替我修行，能够再转化到我身上，就像那些付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帮你打扫。家里面的屋子，帮你洗衣服一样，也可能想说给法师或者给寺庙付一些钱，然后呢，可能我就有就是，功德圆满了，这样子，这也不可能的。所以像佛陀讲到的这种，就是不能有顺息，这种污垢一样去洗净罪业，不能够手拔刺一样去拔出痛苦，也不能够置换这个。觉者的境界，给他就是所缘的众生，所以一样只有明示佛法这样子。所以说很多有一些是当然因为有信心，有这种就是快速的这种转变这些，但是这些要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去做。但是如果相似的或者是造作的太厉害的话，那这个就是作用和这些都很有限。所以说，而且有时候有些人说，佛教修行，然后修了一段时间，可能没有感觉，也许或许真的是对遇到的人，包括修的法这些上面不相应， 所以相应很重要，还是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法。如果这个不合适，或者是这个暂时自己修不了，没有达到或者不相应，这样子可以换。然后有另外一些是需要专门静下心来去修，不仅是一个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的过程。这些学修圆满，所以在一般的寺庙里为什么都有讲经院和禅修院？所以，乃至于现在有一些寺庙里面都有这种。就是一般的学问，怎么样把修行融入到一般的世俗生活和世间的现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很多的这种，就是比较普遍的，包括科学啊这些，然后这些概念大家比较通的话，就不会觉得一个系统和另一个系统是完全隔绝的，而且相互就几乎好像没有办法沟通一样。各个宗派也是一样，因为有各自的，有时候有很多一整套的语言话语系统一样概念，所以这样子呢，其他人就很难理解你所说的这个到底在讲的是哪一个层次的，或者到底说的是不是一回事的，因为文这概念上面用词不一样，一样，所以它是语言的这种，所以我们呢，就持之以恒的修行，然后，这样子。就是对境不能错，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有些人说我修习一段时间佛教，但是我觉得佛教的一些方法对我没有用，所以我弄了，比如说，道教的或者基督教的或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有效这样子。对这些上面呢，有些时候人是容易被，环境或者是被另外的人所影响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说到的这种根本上面要了解见修心果或者即到果的这个道路上面，如果是他是也许他们也有一种的修法，但是如果他的这个修法和这种见解所获得的果是与佛的这种最终的成就与佛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因为佛法当中有84000种的这些法门来调伏这些情绪烦恼种种，如果这些都不合适，没有是你能够用的，然后要去再去找其他的。所以以前这有些人讲这个找的是自由的，但是意思说皈依佛门的人这样做的话有点奇怪。所以以前说恒河当中，恒河水就在身边，但是去找一口掘一口枯井在恒河水的旁边要喝水，这样子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说，其实或许不是你不够用，而是自己不够专呐、或者是说自己的信心，有些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信心，对法的信心，对这种法师或者这些上面也要观察说到底自己的和这些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有些是喜欢实修实战的人，有些是比较倾向于比较容易沟通的这种善知识。所以或许有两个方面都圆满的，或者是有善知识，但是不见得很仅属于这种修道本身，所以这些方面呢，的确还是这是为什么有种种的师徒的观察呀这一类的。但是意思是说，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常识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很常修三昧，就是能够证得佛的果位的这个道路上面呢，不能偏移。然后智慧品的内容，此等一切知佛为智慧说，故欲习苦者，当其空性慧。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佛陀的教法，包括前面讲到的这些内容，这些上面呢，就包括五种般若方便的这些教法呢。主要是为了就是讲到第智慧度而言的，所以说那是不是智慧呢？必须要修菩提心，不然的话没有什么道路呢？也不是，就是 个别的这种的因缘的这种有情众生呢，如果希望得到成就解脱，虽然说不是按照大乘的这种修法，或者是以某一些次第可能不是完全一样，这样修法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像这种声闻缘觉的这种修行，他们也是能够断灭断这个烦恼，而就是获得就是一定程度的这种的成就上面，有积累的这个单向的还是非常高的这种层次，所以，但是如果我们说就是不单着于就是轮业两个边际的话，那他们的这种是很有局限的。所以说，不论是你即便是修这种声闻缘觉，或者是有些人我不适合渐修，我要顿悟，悟后起修这种，但是仍然呢需要修持方便善巧，比如说有处理心啊、禅定啊、某些依靠一些戒律啊，这样子去成就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意思说修持智慧度，能够吸除这些痛苦，能够止息一切的烦恼痛苦，那最根本的直接对治我们所说的障碍里面呢，就是所知的障碍、认知的障碍是最根本的。认知的障碍就是串习的，不是就是串习以后就变成更深层一点的，就是习气的障碍。然后认知的这种错误的投射而产生的这种表层的这种就是就是情绪性的障碍呢，就是烦恼的障碍。所以根本上面的智慧能够铲除所知的障碍，进而能够结束这种情绪性的这种障碍。所以空真的智慧显然是非常重要。然后之后的这里面呢，就是世俗与圣意须之为二谛，圣意非心境，说心是世俗。所以说相对的真理和究竟的真理，所以这个在佛法的道路上面呢，在不同的这些境界或者是见地上面呢，对这个案例是有不同的密宗的观点，中观宗的几种的这些他空中观、自空中观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圣意什么是世俗，在其他的这些下层的这些或者是见修当中呢也有差别。所以说整体而言的话呢，那就是能够理解圣意非心境，圣意不是二取分别的这种的境界，或者是说圣意不是思维概念预言这个层次的范围里面。所以这样一讲的，一般的人都觉得这个太玄了，不能理解，或者说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或者见解对此产生疑惑。这是为什么在后面讲到说潘夫人和这个瑜伽士的这种争论引起争论，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不能理解这一个层次乃至于可以产生诽谤啊这些。所以说心是世俗，就是相对的概念的这个层次上面的这些呢就是世俗的世俗地。然后世间见二种瑜伽与平凡，瑜伽是破世间瑜伽世间破平凡世间者，所以说两种这种人，一种是不只是限量的这种认知为主的，另外一个就是能够有这种比量以及圣言量种种的这些启发的，或者是修正的这样的人，这些上面的这种的差别。所以主要是智慧上面的差别而定的这类这种平凡和瑜伽修行者，瑜伽行者和平凡的这种世间人， 这两个的这种差别。那瑜伽行者呢，能够破除世间凡夫的这些观点，因为凡夫的观点比较粗浅，主要是就是说感受式的，或者是生理机制而告诉你是什么，你就觉得是什么，就这种。这些呢，很多动物也是这样，如果自身的器官和身体的局限条件下的这种反应，而就是没有能够有理性推理。逻辑分析乃至于就是超越的智慧，这些上面呢就是没有任何就是羞耻或者是这方面的优势，所以说就会产生这些两种的这种差别，量上面来可以定这些差别。所以这后面呢就是复因智慧，复因会差别层层更超胜。以二同许欲未果不观察，所以那这两个是不是就没办法沟通啊？就是也不是，因为显现的这部分、限量的部分这些方面是都能够就是认知，所以如果从智慧的这个就是力量或者是圣言的这种量而能够有智慧超越的，就是圆满的像佛这样的一些境界和菩萨的境界，菩萨的这种地道的这些差别，以及就是具有很圆比较圆满的这种自量道的人，或者是加行道比较圆满的人，他们的这些认知和见解，包括情绪的把握，这些上面也是不一样。所以说在瑜伽室中又是通达空性的这种智慧上面的差别呢，上上者能够超胜下下者。所以说但是呢并不是说普通就是瑜伽修行的人瑜伽室和凡夫普通的人之间呢没有办法去沟通，当然有办法去沟通。所以这些呢是用我们经常说如果不了解什么是如幻的话呢，就是大家哪怕是普通的人都有过梦境，梦境里面的显现真实和后醒了以后的这种真实的这种隐没，这些呢就是我们能够沟通的这种基础。那事项当中呢可以做就是善因，就是去做这种功德或者是做好，这就包括行善啊、取舍这些方面呢，一般的人也能够理解，就是这种。那在这时候呢，就是善意的这个呢，就是放在旁边，不作为这个，就是在共同的层次上面，因为大家差别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就是不会把它就是放在第一位直面这个部分的。所以以前有一些基督教的修行的人，他们就是在佛教徒的这种佛教大师面前呢，就是沟通啊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啊，佛教里面的很多这种菩萨道的这种爱慈悲种种的这种处理情绪的窍诀，以及这些广大无量的这种慈悲心，就是很多殊胜的这些心智，这些方面呢很赞同赞叹。然后又同时又讲到，那佛教是说他们的主要的智慧是空性无我的这些智慧，这个上面呢想要讨论的时候，很多佛教的大德呢就说哦，这个是我们就是佛教徒属于归属于他们的这种就是圈内的这种事物，这是我们的这些所要关心的，你们不要关心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讲到这种业因缘缘起啊、性空这些的时候呢，能够就是否定造物主这种一切实存的这种常依自主，所以对他们的信仰有害有伤害，所以一般不讨论这一部分。所以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智慧的层次上面呢就不讨论这一部分。但是因为诸法有这种表象和本质，认知也有世俗和圣意的这种圣意地，所以无自性的教化这些变得非常的重要，需要了解。世人见世俗分别为真实而非如幻化， 故真瑜伽师，所以世俗的人呢，就是从限量的角度见到的这些上面为主的引起的这种情绪和思考，就是所以人很情绪化。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当中的很多现象发生的时候，或者过去历史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人是有时候非常就是粗浅的这种上面的一种认知，你只要就是把它归类，或者是恐吓，某一种的，就是恐吓，或者是以某一种的主意或者是名义去绑定，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就变得非理性。很多军事的集团，很多历史上的灾难，一些也是这样形成的。这些都是说他们连就是稍稍的就是平衡的观察和分析这方面都忽略的，更不要说很就是细微的这种观察。所以说对于在世俗的上面见到世俗为真实遍及所知，这样的就是分别执着一切的存在，这些上面呢，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世间的物质或者是这些现象呢，是本质上面是并不实存的。所以如果讲到心外，就是一切都是心或者心静则国土静，或者是说心外无物这样讲，或者是说就是一切法无自性这样讲的时候，就会可能产生这种的争执。如果到多少在这种限量的这种观察，最限量的这种经验上面很丰富，但是比量啊其他上面就是很欠缺的人呢，就听不进去，没有兴趣，就打瞌睡。乃至于就是就一旦说这些的时候很头痛，或者是不愿意听，这些情况都有的。乃至于就是完全否定，觉得就没有任何意义。然后色等量，色等限量仅共成非质量，彼等成虚伪，无垢，如垢未尽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能够看到的现象，就是这些呢，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然后一般来讲把它认为就是说就是名言上面安立为这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用除了限量以外的比量的，或者是去观察，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实有基础的这种的就是原因呢，事出有因一样，就是这些到底因什么样的这些因缘而存在，以什么样的这种的基础为存在，这样子讲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就是空虚就能够看到它的如幻的本质，不有自信，无有实质这些。但是这个呢，就是就像我们这种不净的身体，被世人视为这用了这个就是垢和净的这个，就是如垢未净等一样。如果我们说从一般的这种感受和经过分析的这些光是从身体的观察都会有不同的结论一样的，就是限量比量或者深言世俗的这种深意的观察的话会有不同。未到人世间过说无常法，真是那非刹那其不为世俗。所以这个是说佛呢就是为了帮助人从相对的世界，相对的这些概念世俗地上面呢，能够了解适应地。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能够先权益的这种的方法来讲法的时候，讲到无常啊，无常到处一切法不真实，一切现象非实有这种的。所以如果说有些知为常，知为就是真实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就是先讲无常和空性，但是先讲无常是一般人都能够比较容易理解的， 然后仔细想要好好的去理解无常的话，他能够理解到这种更深层次的空性。然后如果有些人呢执着，过分执着于这种无的这种呢，又讲到这种就是佛性如来藏的这些教法，所以避免两种极端。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如果一刹那一刹那的这种就是这种刹那，因为在小乘的这些里面呢，以刹那和无方分的这种观念为基础的这种认知对于现象，所以这样讲的话，如果是如幻的话，是不是违背这种世俗当中的一刹那的这种真身？所以这样讲的，但是这个呢也没有，因为这是从世俗地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讲它是一种真实，无常也是真实。从比较相对的这种观察来讲，我们也能够看到因缘当中这种刹那的生灭。所以说就是它就是从分，如果没有分开二地的话，其实很难了解佛法，世俗地、圣义地这一类。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世间的当中呢，就是净和不净，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当然说到这种刹那生灭，它肯定是相对的这种的了解，相对的观念。所以这里面讲到的一个否则的话，就是一个观不净的人，就是如果以这种的方式修持的话，就是好像是在违背世间的人，一般人把不净的当作净的这种的对境去执着，所以他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就无常和这种顷刻间的生灭，这个属于世俗地的范围。但是不需要破斥这个，因为已经立了这种二谛以后呢，它归类为这一个层次去了解就可以。所以说共患佛身德然后如共时有佛，有情若如幻，身以云何，思以云何身。所以这个呢就是提到另外一个层次上面说，既然一切都是无自性的，那供养这些如幻的佛有什么样的功德，就是这里面讲到这个呢就是如果你认为是实有的有实有的执着，那当然会有产生实有的这些反应，或者实有的这种的执着而产生的这种相关的这种业因缘。所以类似的如幻的这些主张呢，或者见解呢，也会有这种如幻的这种功德。所以然后又提到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是就是如果有情是如幻的，有同幻化的，那似乎有没有投生。当然不论是生这一生也好，即刻的这个生本身都是如幻的，那延续这种的如幻，我们之前讲到它依赖相对的因缘而已。只要有因缘，这些有些时候就是说本质上面和表象上面的这两种差别要分开，就是本质上面的无自性，就从性的角度来讲无自性，而没有说完全空完空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两个上面呢，如果理解错的话，就是有时候有这种单边的这种的空，或者是落入断空，有些时候断灭这种的见解一样。所以说能够理解就是有本身是如幻的，所以就是有这种修行的时候，经常我们观想的时候也把它观成如同彩虹形成的显而无实的，然后怎么样去就是一下子遍布一切虚空，有时候又收摄于一身，这样子这些可以能够理解，就是它是能够理解这个显现的这些事物的本质。就像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在睡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面，他但是睡着的时候，同时好像有这些他已经到了就是富丽堂皇的地方，或者是以前有这样的就是 有很多大象在你的屋子里面，但是屋子很小，大象那么大全不下，但是梦境就是如此，这种的虚幻的这种本质。从根本上来讲，像弥勒的话，以前不是有故事说躲到一个小的牛角里面，就是给若琼巴实现，它这是一个本质的，上面的一种角度来讲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到这样子，我们已经超了一些分钟，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此福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力，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然后以前有讲的，就是一个入心论里面的，一般来讲就是智慧品的这个部分，如果诸位过去有学中论这样些的话，可能帮助比较大。再一个来讲，可以结合很多种的，释论，已经有的这种释论比较多，来讲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尽量用比较朴实的语言，然后以前有讲到，说把复杂的理论用简单的语言讲出来，别人以为这个好像太过于简单一样。但是把简单的理论讲得比较复杂呢，人说这个就是太有这种学问智慧一样，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根本上面受用很重要。如果不受用的话，就是哪怕是五大部的这种的学问，你学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去修行，还是不知道怎么去理它。所以这些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教训，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实用的方式来，就是不要停留在华丽或者是辞藻这些上面，也不要就是沉溺于各种推敲当中，根本上面这些主要可能依赖词还是需要依赖，但是最根本是受用能够实修来用的上面去做专注，这样比较好。今天我们到这里，然后祝大家晚安，国内的就是祝你们就是每天过得是充实自在，吉祥如意。